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年轻弟子，红尘险恶，珍惜圣缘；二、师恩浩荡，神奇得法破迷障；三、信师信法向内找，柳暗花明又一村。
下面请听甘肃省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年轻弟子，红尘险恶，珍惜圣缘。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走到今天，伟大慈悲的师尊无时不刻不再呵护着我。现将我近两年的证实法之路以及修炼中的体会写出来，与年轻同修们共同切磋。一、红尘险恶。我小时候就跟着父母开始学法练功，99年七二零以后，父亲被迫流离失所，蒙受冤狱，抚养家庭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一个人的肩头。我经过了短暂的痛苦的徘徊，毅然选择坚定修炼，证实大法。我遵照师尊的要求，做着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开始，我的讲真相范围只局限在本村，因我们这里以前修炼大法的人很多，大多数村民都已知道了大法真相。因此，我就生出一个愿望，到外面更广阔的地区证实法。每当听同修说到外面发了很多真相资料，救了多少人，我就很羡慕，也很想去。无奈同修们说我还小，不适合到外面去。转眼间我已经初中毕业，将要去大城市就读高中。我知道这时机缘已到，我已知道末法时期城市险恶，需要有正念和一颗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心，才能救更多的人。我把此行称作云游。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我来到就读的学校后，慢慢地放松了自己，对社会上一些东西的诱惑，尤其现在的中学弥漫着暴力、色情、酗酒、抽烟等不良现象，渐渐放松了修炼，甚至面对一些不良风气还认为是时尚潮流。就这样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增加了一些执着心，比如攀比心、争斗心、色欲心等。在从小养成的安逸心的驱使下，甚至开始向往常人的生活，有一段时间还忘记了学法发正念，而来时的愿望讲真相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一点也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二、重锤之下。我一度深陷红尘不能自拔，世俗的诱惑无法辨别真伪而随波逐流，但慈悲的师尊还在苦苦等待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放松学法的那几个晚上，总是在睡梦中梦见过去学法练功的场景。醒后虽然能悟到是师尊点化我要坚定修炼，但因惰性和求安逸心的牵制，迟迟不能拿起经书。白天还和别人计较争吵，有时虽能悟到自己已经掉下来了，而且很差劲，但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学法练功，学习成绩也从以前的前三名下降到了中等生的成绩。师父点悟我却不醒，那就只能用重锤敲。有一天晚上， 我梦见和许多本地同修在我家院子里练功，突然从西南方向飘来了很多彩云和莲花，同时伴有美妙的仙乐。听同修们说，我们将要在当天晚上圆满，而人类的大灾难也即将开始。我忽然想起，我还有很多众生没有救度，该怎么办？于是我想到屋里还有很多同学的电话号码，想要打给他们电话，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能保命，抱着救一个算一个的心态找。可左翻右翻找不到，却看见有许多同修已经坐在莲花上了，而我却找不到电话号码。当时又急又悔，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就在这时醒来了，我顿时泪水连连，悔恨自己这么长时间不能走出来证实法救众生，却被常人拉了下去，有愧于师尊的慈悲苦度。我拿起师尊的经文，坐起来开始学法。而这时翻开看到的第一段法，便是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说的，修炼可不是儿戏，比常人中任何一件事情都严肃，不是想当然的。一旦失去机会，六道中轮回何时再得人生？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师父的重锤敲醒了我，向内找，发现自己不在修炼中很长时间了。首先在出来学校目的不纯，来这里虽说是要证实法，但里面夹杂着好奇心，旧势力利用好奇心诱惑我，使自己不辨真伪，盲目跟风。任何一颗不纯的心都可能会成为被旧势力迫害的把柄。过去在常人中养成的安逸心、依赖心都没有去掉，在家里修炼时全靠父母的鼓励，而非真正的发自内心去认识法。迫害中的信师信法也只是在感性上认识的，这样的认识在矛盾中心必不坚。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加之在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中形成了显示心、色欲心等执着心，这些心使得自己栽了一个很大的跟头，而色欲之心又成了最根本的执着，迟迟不能去。总之，在过去一直没有真正认识法，对法的认识浅之又浅。这一次使许多执着一齐翻了出来，面对这么多执着，我悟到只有按照师父的教诲，多学法，多背法，从法上认识法，时刻保持正念，不忘自己是个修炼人，遇事向内找，这才是修炼人的标准。我在每次发正念时都清除这些执着因素，重新做一个修炼人。我深知大法弟子责任重大，因此再也不能失去这万古机缘了。三，学好法，讲真相。在学校里，宿舍就是我学法练功的环境。过去之所以做不好，都是因为有怕心而不敢堂堂正正学法，有些时候还坐在船上掩着被子学法。我知道这是对大法的不敬，悟道要把宿舍的环境正过来。于是在第二个学期开学后，我主动承担起了打扫卫生的任务，并且不再跟别人争抢，在课堂也不再交头接耳，当别人提起一些闲话时付之一笑，不再谈天说地，按修炼人的要求修口。从此我们宿舍经常被评为优秀宿舍，当舍友们赞扬我时，我就笑着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通过几次讲真相，他们终于明白了，后来还主动要看大法书，也经常听一些大法音乐，对于我学法练功很支持。我再也不用躲躲藏藏学法了。其实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过，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从这件事上我悟到，其实走出来并不难，关键是能不能放下那颗执着的心。如果我们真能把自己视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往往我们是一手抓住绳不放，一手抓住人的执着不放，师父也就很为难，因为师父是站在理上管，而此时旧势力就会钻空子。 通过学法发正念，状态有了明显改观。我开始向同班同学讲真相，后来对陌生人讲，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一些执着与在邪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在层层破除，真正体会到了修炼提高之后的殊胜与美好。在很多次讲真相中，我同桌同学 A 总会在身旁。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也要讲真相，我说好啊。就在当天下午，师父就巧妙地安排了讲真相的机会。下午是体育课，我和几个同学打篮球时，一个小同学把羽毛球打到了围栏外，围栏很高，小同学翻不过去，同学 A 就主动帮他捡了回来。这时旁边一同学 B 带着嘲笑的口吻对同学 A 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啊？我转过头向同学 A 示意了一下，同学 A 就开始讲真相。听了同学 A 讲真相，虽然讲得有限，很触动我。一个常人在明真相后敢为大法说话，自己修那么长时间了，却迟迟走不出来讲真相，并暴露出自己很多不足之处，如经常讲得太高，讲真相前不重视发正念，说话带情绪等。四，去色欲之心。我的许多人心在这两年的正实法当中去掉了很多，然而隐藏很深的色欲之心却迟迟不去，有时候觉得去掉了却好像还有，反反复复，好像总去不干净，在梦中过关也过不去。开始只觉得这是像老师们所说的青春期一种正常心理现象，然而就是对这种所谓正常现象的无视而加剧了色欲之心的膨胀。后来我悟到，我们修炼人的身体是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生理现象的，我们的身体都是经过师父调整了的，而任何一颗掩盖执着的心都是应该去的。通过学法的深入，我渐渐认识到色欲之心是多么可怕，如果不去此心，那还能圆满吗？在去掉色欲之心的过程中，我首先极力控制自己不听不看污秽的小说、图片、电影，当别的同学在宿舍看时，我极力控制不看，并且劝导他们一正压百邪。渐渐的，宿舍里风气好起来了。然而要真正去掉它，就要付出很多，有时甚至有一种剜心透骨的难受。在假期中，我花大量时间学法，背诵有关师父讲去色欲之心的法，同时在发正念中铲除色欲心、色魔。我每天睡前背转法轮中的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因为师尊讲的话就是法，就带有大法的威力。之后我又从明慧网下载了修心断欲小册子，色欲心被暴露无遗。最后感觉色欲心像一张张皮被层层剥了下来，心中顿感无比轻松，在后来对异性讲真相中也不会再想入非非，而多了一份祥和和慈悲。跳出情的束缚，挣脱欲的绳索，发现这才是真正的超然脱俗。反观常人社会，他们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泡在情中不能自拔，那才是真正的苦涩与辛酸。而我们修炼人如果深陷其中，就永远失去这万古机缘。其实去掉执着并不难，就看能不能下定决心。如果我们能把握住心性，在观难面前信师信法，那师父就会为弟子一点一点地拿掉。后记：本来对于一些过去没做好的事情不想再提，但是这其中饱含着师尊的慈悲苦度，饱含着师尊对弟子的无私付出，所以借此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师尊曾一度捞起这个深陷地狱的不争气的弟子。另一个是在我们地区有许多当年曾是很不错的小弟子，现在由于受社会污染，走入社会后变成了常人，有些甚至为了修炼的事与父母矛盾重重。就我所知，我们当地当年的玩伴以前也是小同修，现在步入社会后深陷红尘不能自拔，有些在学校以功课繁重拒绝再次走入大法， 有些还在为自己的将来谋划所谓的大事，有些长大成人后因为情的束缚而掉了下去。我希望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唤醒被落下的昔日的小同修，我们都是来得法的，有着不浅的缘分，就因为难舍难弃那颗肮脏的常人心而失去这万古机缘。如果有一天你真为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在常人中过着自己认为幸福的日子，突然有一天曾同你在一个练功点练功，一个学法点学法的同修圆满的那殊胜壮丽的景象展现在你面前时，你所失去的就不只是痛悔了。孰重孰轻，千万要想清楚啊。个人体悟，因层次所限，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谢师恩。
师恩浩荡，神奇得法破迷障。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投稿，向师尊和各位同修汇报我的一点修炼心得，不对的地方望大家多多包涵，慈悲指正。一，神奇得法破迷障。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前一直在寻求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算卦的书、阴阳的书、奇门遁甲、佛经等等也都接触过，可是就是找不到圆满的答案。直到一个偶然时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从天上飞下来一部书落到了我的双手上，看不清什么书名。醒来后我觉得很好奇，就想今天有什么事发生吗？吃过早饭要办事，就骑摩托车，结果车坏了不太好使，我就到附近老同学办的修车点去修车。老同学修着车，我到他屋里休息，就看到他床上放着一本没有皮的书，拿起来就问门外老同学，你怎么把这本书搞得这样了？同学说，这是石家庄一姑姑叫带回来的，说是谁有缘谁就看吧，我也看不懂，你想看你就拿走吧。我看到的第一句法就是师父讲的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转法轮，很吸引我。接着往下看，太好了，车修好了，我就把书带上回到家里，如饥似渴地看。2天看完了天书转法轮，第3天就出现拉肚子的现象。我一想，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结果1天就过去了，我真正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苦度。二，山雨欲来。得法后不断地和当地县城的同修弘法练功，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场，所以老是想练功，学法不是很多，开始1天练1遍，不会盘腿就散盘，单盘也盘不了，每天练1、3、4套抱轮单练。直到有一天抱轮时，忽然有一个意念从心里发出，坚信李洪志师父，坚定法轮修炼大法。此念一出，立即感到全身发热，通透全身，姿势自然规正，全身舒服有力量。又过了一会儿，朦朦胧胧又看见一菩萨的形象，然后隐去了。我好兴奋，从此以后加长时间练功。转眼到了1999年的6月份，晚上练功，第1、3、4套连续练了3个小时，感觉很好。抱轮时耳边忽然听到赶快练赶快练，很急促，当时我就想是不是要出什么事，不然为什么叫我赶快练。结合当时恶党对大法的态度，我就加大练功时间，一个抱轮动作就1.5小时，4个抱了6个小时，整整练了一晚上，直到7:20时，每晚不下5至6小时。三，冲破家庭阻力，师父保我安然无恙。迫害后家人开始反对我修炼，一见我学法练功就和我瞪眼闹腾，到自焚伟案发生后，家人和亲朋好友都劝我不要再练了，甚至给我烧书烧磁带。我没有动心，一直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我的体会，讲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讲师父帮我度过劫难。2000年，
一天警察穿着便衣到我家抓我，当时我没在家，我在工厂里觉得有一种特别不祥的感觉，心不安定。我深思，有诗在，有法在，有什么东西能使我心不安呢？想到了警察，这时身体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感受，我知道师父在保护我。这时家里也打来了电话，说有人找你，不像什么好人。我马上告诉家人那是警察，不要理他们，就说有事回不了家。警察连续三天到家找我，都是师父点化我离开。第四天身体又出现同样感觉，很厉害。我忽然想到书和材料放在家里，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家人，把我的东西全部整理好放在安全地方。刚放好，警察就上门说要搜查，找不到东西就算了，以后不来了。家人很高兴地说找吧，结果啥也没找着，走了。家人知道了大法的神奇，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过劫难，从心里无比感谢师父。四，整体协调，法开天地。我于2003年走入整体，第一次骑摩托车晚上发真相资料，一个人几十里地发了很多。晚上梦见了六道轮回的景象，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以后我就经常配合当地同修整体的做，同修们很配合，把我线地图带上分片包给每一个学法小组，而且经常开交流会，每个小组都开，各自都有分工，整体形势非常好，做得轰轰烈烈。街道上、公路两旁、小树上、乡村小道上，每户门前都有大法真相、条幅、手写字、不干胶、护身符等，做到了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到处都是。恶党白天回，我们晚上做。最后恶党的人说，全县的法轮功太多了，不知道有多少，不撕了，连几个邪物的都要求回来修正法。那几年同修们很安全，我县没有一个被迫害的同修，同修们也体会到了施恩浩荡、法开天地的辉煌。五，勇猛闯关，大法显神奇。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记不清多少次了，以前都是在体内，有一次不同，来脸上了，就像中风似的，嘴斜眼歪的很厉害，而且伴随着头晕、高血压似的。我知道这是关来了，想要以身证实法，就必须按大法的要求做，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当时我干的是服务行业，过往的车辆很多，人也多，同事、家人、亲朋好友以及长辈们都来看我，人们当时很着急，都说我这是病，劝我到医院治疗。我一边慈悲地笑，一边心里发正念，清理他们说的这个病字。同村两个人也得了嘴斜眼歪，我想这是师父叫我和他们比较，师父，我要做您争气的弟子，绝不给您丢脸。两个孩子哭了，妻子也哭了，说你为了俺们，你就到医院看一看，检查检查不行吗？我坚定慈悲地说，我不到医院才是真正对我们大家好，负责任，我保证勇猛精进过关，请你们放心。他们见我没动心，也只好不说了。那几天我遇到人就讲真相，没人的时候我就嘴里漏风漏气的出声念法，练功不下5到6个小时，每个正点都发正念，打坐时间长，疼得身体直出汗。这样坚持了10多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脸正常了，感恩师父的泪水流出来了，家人高兴，朋友高兴，同修高兴，而同村两个有病的人，每个人都花了上千元药费，大家都在传我练法轮功没吃药全好了，人们看到大法真显了神奇。六，正念闯魔窟，师父救弟子。2010年8月13日，本地区大面积迫害大法弟子时，我们县同时抓了10几个同修。我正在街上骑摩托车带着孩子的时候，忽然后面警车里出来了4个警察，把我打倒在地，给我戴上手铐，连拉带推上了警车，很是凶恶，连孩子也吓得大哭。到了县刑警队后，又给我戴上脚镣。开始我给看守警察讲真相，他们不听，后来我就唱大法歌曲，警察说我唱得真好。这时妻子和叔叔通过一个火警见到了我，他们劝我别练了， 和警察说点好话，承认错误，又说孩子吓坏了，不吃也不喝，老哭。妻子也伤心地流泪，叔叔吓唬我，你要再不改，你这个家就毁了。我坚定地说，我没有犯法，我倒要看看共产党到底有多么邪。妻子伤心地劝叔叔，我们回家吧，别管他了。我修大法，坚决不被情左右。警察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回答法轮功，他们不问了。我开始不停地发正念，那时师父刚出经文，感慨有时间我就背，背到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就充满了信心。这样靠了我30多个小时，胳膊和腿开始肿，到第二天下午把我们3个同修一起押上警车，送往保定八里庄劳教所。一路上继续带着铐子，我就立掌发正念，同时也告诉另外2个同修，这样一直发到保定。那个押我们的警察说，我真佩服你，一路手都没有倒，累不累？我说，我有师父保护，不累。警察说，你师父不是在美国吗？我说，师父就在我身边。他讥讽地笑了笑说，判你1年，看谁说了算。我说，我师父说了算。到了劳教所门口，我坚决不配合他们的一言一行。过了一会儿，御医给我检查身体，说我血压高，高压170，低压110。我知道师父在保护我，押我的警察叫我喝药，我说我没病，喝什么药？警察说，那你为什么血压高？我说，这是恶党迫害我的原因，不信放了我就没事。送我的警察可能怀疑血压结果，说是暂时把我放在这里，玉芳答应了。那一晚我一直背红银红银二，感慨，心里发正念。第二天上午又拉我到市第一医院检查，还是一路正念。先检查心脏，我心就跳得厉害，不检查了也正常了。一量血压，医生说高压150，低压130，低压比在狱中还高呢。有个警察说，嗨，又一下回不了家了，2天了也送不进去，真上火。师父护着我，他们办不到。玉芳怎么着也不收，到下午4-5点钟开始返回，我还是一路立掌发正念。到县公安局时，出来一个小伙子，警察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法轮功。他又问，你知道我笑吗？我很高兴地说，知道。我马上背出师父红引里的我笑，我笑众生觉悟，我笑大法开船，我笑渡船起航，我笑众生有望。他马上说，别背了，我知道你已经全背过了。把我送回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警察走了，家里人乡亲们都为我高兴，感谢师父，孩子扑到我怀里哭了。第二天家人告诉我，抓你们的当天，保定公安局的人在高速路上出车祸了，还担心给你们加罪呢。这下可是现世现报了，不过为了证实你们的法，你还是量量血压吧。到医疗点一量，一切正常。听到这个结果，家人都笑了。每当人们问我这事时，我就讲大法的美好，讲师父保护弟子的过程。7，讲真相劝三退，师父帮我出智慧。师父叫我们救人以来，我就讲真相，也记不清讲了多少。有一天遇到有10来个人，我就给他们9篇共产党小册子讲真相。有的人问，你们法轮功人天天说灾难来了，灾难来了，共产党要灭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灭呀？我心想，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不能随口乱讲，那样对众生不负责任。讲恶党时间长了，给恶党加能量，讲时间短了，众生不相信，不是害了众生吗？怎么办？我求师父向内找，心生慈悲，无意识地讲出，你要想知道具体时间，你就从做好人做起，不做坏事，做好事，重德做人，同化宇宙真善人的特性，到那时你看一看能不能知道。他们点点头明白了。又有人问，你们吃着共产党的，喝着共产党的，你们应该吗？我说，我们吃着宇宙的，喝着宇宙的，没有宇宙能有我们吗？宇宙多少年了，共产党才几天，共产党走的是霸道，法轮功走的是天道，你说霸道长呢还是天道长呢？ 人们想了想都笑了，有的说共产党什么事都是为他的命着想，理明了他们也就退了，师父救了众生，又加持了我。有一段时间讲真相很不顺，也不知怎么讲，晚上梦见师父给了我两个啤酒瓶，一手一个，一个有底一个没底。醒来后就悟到，有底的是让我学酒瓶，没底的是让我传酒瓶。那几天我是天天看新唐人酒瓶节目 MP3， 一遍接一遍的听，从此以后讲真相没有什么问题了。八，静心学法唱歌好。红吟、红吟二、红吟三我是经常背，特别是红吟和红吟二，快的时候不超过16-17分钟，正背了倒背，直到脑海里像打字机一样显得非常快，就像师父转法轮里讲的，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地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我遇到问题就能想到法。有一段时间学转法轮，7个小时就能念一遍，有时困了就加强注意力，一会儿就过，有时念得大脑发木，看别的东西都看不清，马马虎虎，只有看大法的字看得最清楚，偶尔还能看到从字里悬出佛道神一样的小人，全身热乎乎的，非常好。天音歌曲我能唱几十首，红音三歌曲现在能唱30多首，梦中师父也多次听我唱，慈悲的唱就能得到心神的净化。一次梦中一个声音说，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打倒，我马上说不对，法正一切。醒来后我又唱，我觉得我是幸福的修炼人。九，法光照耀，大法正我心。做协调人、技术员也是一个心性提高的修炼过程，接触的同修多，事也多，用的时间也多，在技术上很多难题都是师父教会我的，太神奇了，也太多了，只要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就一定能行。同修们各有闪光点，也各有各的不足，开始听听同修精进的体会，把这个同修的说给那一个地方的交流会，把那个的说到这个交流会上来，针对问题大家切磋，互相提高，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哪有问题就配合同修做协调，做技术，每个项目的，各个学法小组的，哪一个同修有事都会去。时间长了，各种问题也出来了，家人的唠叨，常人的看法，同修的埋怨，以及同修家人的行为都来了。常人对我说什么还好忍耐，特别是同修的指责和侮辱，我是最难忍受的。还有一些同修说我修得好，修得高的，我也从心里讨厌，怕旧势力迫害。一开始还好把握，时间长了不行了，仰望师尊法相，倾诉心声，师尊啊，我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欠同修的？我流着委屈的眼泪说，我不管这些同修们的事了，我实在顶不住了。从此以后我修自己的，出外打工做生意，听不到个别同修的非议，躲过了乱七八糟的传闻，可是做什么生意总是以赔钱而告终，没办法，只好躲在家里好长时间不出来，谁也不想见，也不精进，总是丢三落四的，学法也不入心，心里总是不平衡，对修炼环境不理解，怨这怨那，梦中总是往下掉层次。我开始向内找，多看师父新经文，又走回到整体修炼，回忆我的修炼历程，有精进，有松懈，有得到，也有后悔和遗憾。师父啊，是您帮弟子度过一个个难关，是您教着弟子，点悟着弟子，修了您的大法，是您带着弟子一步步走向修炼的彼岸，是您给了弟子一切所有，千言万语道不尽修炼殊胜，千言万语道不尽师恩浩荡。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交流稿。信师信法向内找，柳暗花明又一村。伟大的慈悲的师尊好，各位尊敬的同修好。我是2008年初有幸成为大法弟子的。同修都说我很有福分，在这正法的最后还能走入修炼，成为连神都羡慕的生命。我也一定会珍惜这万古机缘，听师父的话，勇猛精进，跟师父回家。下面是我在师父的精心呵护走过的4年修炼历程中的片段，拿出来和同修分享，向师父汇报。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在矛盾中向内找，同修之间更默契。前几天到同修 A 家，碰到了外地同修拿来了很多救人的法器，真的很好，也都很好用。特别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安装的电视接收器，可以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外地来的同修说他会安装，我说太好了，我想安。可同修 A 却说另一个同修也想安，想学。这个地方一个人学就可以了，你买机器让他学吧。心里虽有些不快，但一闪就过去了，也没在意。外地同修又拿出了手机，说这个比某某牌的好用，2分钟就可以发100条彩信。外地同修拿出了手机，我一看这部手机包装真的很好，特别是手机带的手机套，毛茸茸的，很实用。我爱不释手，很喜欢。喜欢是情，是应该修掉的。外地同修就教我怎么打，同修 A 却说在这里打不安全。 A 说你学东西这么慢，等其他同修来一起学吧。我内心有些不高兴，但没表现出来。外地同修又说这部手机很便宜，才270元，同修还给他3块电池，质量也比其他的好，他们买300元，谁要这个就留下。我一听就更想要了，这么便宜还这么好。同修 A 又说你能使好吗？买了别闲着搁置不用。我的心里这个气呀，什么思想都翻出来了，但碍于外地同修的面子没有发作。师尊讲过，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我悟到，矛盾不是偶然的，这肯定和自己的心性有关系。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强的争斗心、怨恨心，对物的执着，爱占小便宜，不让人说，愿意听好听的，一听到不好听的，触及到自己的时候就炸。找到这里，同修过来了，说：“你也没啥事儿，你跟他学发彩信吧。”我学了一会儿， A 同修说你想要就要吧，不能反悔。我说行呀，我今天没带钱，明天给你。他说行，等同修学完以后你再拿走。我说可以。我正高兴着呢， A 又说电视接收器你买你家安，让同修学。我应了一声没说什么。这时不正的思想又翻出来了，我买东西为什么叫他学呢？我又不是不会学，自己想学自己买呗。当时因为忙也没深究，因为自己有了这个新的法器，一高兴就把执着给深藏起来了。过了一两天，同修打电话让我去，我以为是让我去拿手机呢，很高兴。没想到 A 同修却说你要去外地，这部手机给另外同修吧，要不你还放着不用。我心里很不高兴，但压着没发作。当时只是碍着常人的面子。其实本来我就是想带到外地去发的啊，心里这个气，但我强压着不发作，不正的思想还在往外翻，怨恨的心也上来了。他不就是比我钱多，会说吗？同修又说，你没有卡，给他发吧。我心里更气，心想他使用的是我的卡发群发，那天你也看到了，我的卡和他平分了，
你不给我，给他。其实是师尊在去我的妒忌心。最后同修 A 又说，手机多少钱，安锅多少钱，还说你买接收器让他学。我心里这个气呀，不好的思想都上来了，你们安吧，你们自己买，自己学，自己安装，那些东西我也不要了，你愿意给谁就给谁。讲真相，证实法的项目很多，我的手机也一样能打，我还可以贴真相粘贴，发真相资料。回到家我还愤愤不平，下午就拿自己的手机发真相短信，但都没发出多少，一般情况都能发100条左右，那天一下午才发几十条，那么长时间发不出去，新手机也不好使，学法发正念都静不下来。我意识到我的状态不对了，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妒忌心，为名为利的心，占有心，占小便宜的心，爱面子显示心，其实说白了就是贪欲，为私为我的心，好的总想自己要，没想到别人，以我为中心，围着自己转就高兴，别人比自己好就不高兴，也不为别人想着，这是旧宇宙为私的理。意识到以后我就主动修去。师父又安排了几次去我的执着心的机会，我的手机也好使了，同修也认识到了并说自己错了。采信一次一个卡能发1000条左右，非常快，同修之间又都配合得很好。在家庭矛盾中向内找，家人更加和睦。我的家庭是4口之家，先生、女儿和公公。先生看过大法书，女儿听过师尊讲法录音，但很遗憾他们都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也许是我的执着障碍着他们。公公是个基督教徒，但也看过大法书。有一次公公把我给他的大法书带到教会去了，他的朋友都说好，我给他的朋友做了3退。有一段时间先生孩子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好，我也很努力的去做了，下班回来做家务、洗衣、做饭，他们不是说我做的饭不好吃，就是菜咸了淡了，要不就是家里收拾的不干净，还跟别人说3道4，说我学大法一宿一宿不睡觉，说我精神不正常等等。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和丈夫闹起矛盾来，事后我想是我不对，这不是邪党文化吗？人家对你不好了，你就对人家不好，人家对你恶，你比人家更恶，这不是邪党的假恶斗吗？师尊要大法弟子与人为善，更应该善待家人。当我向内找的时候，丈夫也不凶了，开始收拾碗筷。从结婚到现在都是我收拾，特别是碗筷他从来不收拾，他认为男人不做这些。其实是不是男子汉也不在做不做家务上。后来我去别的房间发正念，我对慈悲有了更深的理解，慈悲不是一味的承受，应该为这个生命着想，解体恶的，发扬善的，他做坏事是在毁他的生命，自己为什么一直都不去阻止他呢？不就是想当老好人，怕得罪他吗？其实那是怕心，求安逸心，满足于现状，其实还是情，是私的表现。对孩子和丈夫一味的放纵，这也是私的表现。善应该是为别人未来着想，常人还有相夫教子，何况大法弟子呢？应该用法来要求自己。师尊让大法弟子修成大善大忍，不是不分好的坏的一味的承受。这时他来叫我吃饭，从此以后他再也没骂过人。师父叫平衡好家庭和社会关系，这一点自己没有做好，没在法上静下心来深挖自己，想他为什么总说自己这不好那不好呢？那是自己有挑别人的习惯， 有负面思维，看不到别人的优点，总看别人的缺点，对丈夫做什么总是看不上，嫌他挣钱少，看人家的丈夫怎么能干，嫌他脏，心胸小，不大气，看人家丈夫怎么大度。看孩子也是，人家的孩子怎么样，虽然嘴上不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孩子学习一直名列前茅，我引以为傲，想让他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后来丈夫和公公陪读，孩子高考名落孙山，我心里有些愤愤不平，把所有的怨恨发在丈夫和公公身上，怨他们没看好孩子。其实人各有命，师尊讲，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的在那儿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
转法轮。
一次丈夫被车撞了，摩托车被撞坏了，他回来告诉我是那个人没遵守交通规则，急转弯撞的。丈夫只要了200元钱修车，没讹人家。晚间我一看他腿肿得老高，别人都告诉他住院去，他说不用了，几天就好了。真的几天就好了。我修炼大法后，家人也受益了，要不丈夫的腿就真的断了。现在我俩出去干活，老公公在家做好饭等我们回来吃饭。在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事儿，不管我多累都得等我回家做饭。在工作矛盾中向内找，同事和学生更加尊重。我来到了一所新学校，刚来有些不适应，同事们有些看不起我。开始校领导让我当扫地工人，让我打扫卫生，我有些不平，一个老师被派去扫地，面子往哪儿搁？那边是两个人扫地，这边就我一个，心里也不平衡，不认真扫。但一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是来这里救人的，即便是扫地也要认真做。要好的同事朋友都让我去找校长，干嘛你一人扫呢？既然来到这里就做好这个工作，有我要修的要去的心，我就认真打扫。我把地打扫得很干净，半月后我就干了自己本行的工作，没有花一分钱。有的同事送了很多礼，花了很多钱都没干上。今年开运动会，我和另一个同事组织了一个体操队，练队的时候他不愿意出来练，我就带着学生练，我的脸晒得很黑。一次学校广播让我们出去练队形，我在外面等了半天他也不出来，其他的同事都说他不出来你别管，他不是主管吗？我去办公室叫他，他却当着全办公室的人说谁爱管谁管，我不去。我从窗户一看，学生全在太阳底下站着等老师呢。我不是大法弟子吗？多干这一点就愤愤不平，这不是为民的心吗？去掉他，我到楼下领学生练。校长很感动，大会上一个劲儿地表扬我。同事第二天也向我道歉。后来我们队获得县第一名，校长大会上也一个劲儿地表扬。同事也都很尊敬我了，说我心眼好，很坦诚，有度量，都很愿意和我在一起。学生有事儿也很愿意和我说，有不会的问题都问我。不管是不是我教的这一学科，我都教给他们。在危难中向内找，有惊无险。因为自己有很多执着没有修去，在讲真相中被邪恶钻了空子，操纵一个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到县公安局。同事们告诉我，校长和这里的派出所所长被叫到县里去了，说我在网上发真相信。我想这是假象，今年我没在网上发真相，是以前发过。同修都说不安全，同事们都很惊慌， 我告诉他们没事儿。我很肯定地告诉同事们，没事的，我有师傅管。我一边安慰着同事，一边发正念，求师傅加持，并发出强大的正念。即使我有执着，也不准邪恶迫害世人，阻碍众生得救。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也不承认。我一边发正念，清除操纵国安、国宝恶警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一边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做事心、怕心、欢喜心等等。我发了一上午的正念，不让邪恶操纵恶人对大法犯罪，迫害大法弟子。后来同事们都说，警察走的时候好像很害怕，说是他们弄错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我想是师父帮我化解了此难，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我有时修得很不精进，让师尊很操心，还有玩心、求安逸心、依赖心、拖拖拉拉的心还没修掉，但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做好三件事。因层次有限，敬请慈悲指正，谢谢。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